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和第十节。保罗身为犹太人，却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十分清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是神所定规的救恩次序。因此在他三次宣教之旅中，他走过了许多城市，都是先到当地的犹太会堂，盼望能够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之后再转向外邦人。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中，经常有犹太的圣徒，也有外邦的圣徒。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知道罗马教会中虽然外邦圣徒是大多数，其中也有不少犹太圣徒。从真理的角度，一旦借着相信耶稣而蒙恩得救，就都是新约的圣徒，不再有犹太人外邦人的分别。这样的真理今天的圣徒都很清楚，这也正是保罗的监狱书信所产生的果效。尤其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就一再提到不再有分别了。比如说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十一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样的真理今天都非常清楚，然而在初代教会中，真理还不是那么明朗。五旬节后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当许多祭司也加入教会之后，他们就把旧约礼仪的律法也掺杂在新约的真理中，尤其是关于割礼的条例。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么记载，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些关于割礼的争议，虽然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中得到了解决，并且还写信给外邦的教会，告诉圣徒们不需要受割礼，但还是有一些特别热衷于礼仪律法的犹太圣徒，经常搅扰保罗在外邦地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正准备结束第三次的宣教之旅，并且马上要启程到耶路撒冷去。他是盼望能够和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再一次交涉这些事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保罗提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就特别加入了一段与割礼有关的描述。保罗是一个思想缜密、逻辑清楚的人，他知道要彻底解决割礼的问题，还是要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旅程着手，尤其是在时间点上。神在什么时候因信称亚伯拉罕为义？神又在什么时候与亚伯拉罕设下了割礼之约？我们就根据保罗的思路，我们来读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保罗知道罗马教会有犹太圣徒，也有外邦圣徒。犹太人一直以割礼自豪，因为这是他们肉身的记号，来证明他们是神的选民。甚至于有一些犹太人会越界，以为因信称义的福分是只为着受割礼的人，他们就要求外邦的圣徒也受割礼。保罗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如此看来，就是前面提到 因信称义的福分是与行为无关的。既然是与行为无关，那就与割礼无关，因为割礼就是遵守礼仪的律法所产生的行为。所以保罗就问，这因信称义之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保罗在这里不用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特地用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就是要凸显割礼这个行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先完全从真理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相信因信就得着称义，那这个福分是与行为无关的，那么受割礼和没有受割礼岂不都是能够因信就被神称义吗？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真理面前应该是绝对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不要考虑到传统风俗习惯文化等等因素。如果把这些人为的因素加进来，真理就被掺杂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真是要感谢保罗，对于真理他十分绝对，甚至于不惜与耶路撒冷教会据理力争。尤其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教会马上被捉拿，之后又辗转的被押到罗马的监狱，前前后后有4年多的时间，神容许保罗带着锁链，他不能够自由的做工，自由的传道，自由的建立教会。神就是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反思，当他在罗马监狱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的真理是那么的光亮，那么的通透，这才使得再来将近2000年的教会能够站在纯净绝对的真理上。保罗果然守住了当守的道，他成为信的使徒，把真理传递到我们手中，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保罗的忠心，面对真理能够不妥协，能够放下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残累，能够单单的从因信称义的真理来看，自然与行为无关，那割礼就无关紧要了。保罗先从真理的角度阐述了割礼的不必要，但是保罗还更往前走了一步，就是要堵住那些推崇礼仪律法之人的口。我们来读第10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的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旅程是我们众人共同的榜样，也是我们都应该会有的经历。保罗就回到亚伯拉罕信心之旅的次序，因信称义是这个旅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受割礼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保罗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信称义是在什么时候算的？是在受割礼之前呢，还是在受割礼之后呢？犹太人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的事迹，应该都能够马上回答，当然是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神就因信先称亚伯拉罕为义了。因此受割礼就不会是因信称义的先决条件，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当中有一些初信的圣徒或许不熟悉创世纪中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我们特地花一点时间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旅程按照神向他显现的时间排列出来。我们已经看过前5次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并且每次显现中带来的说话都能够帮助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神第5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带出因信称义，不但如此，神还与亚伯拉罕立约，而立约的内容正好是预表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为燔祭、为赎罪祭和平安祭， 这三种祭的祭牲都要劈成两半，就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破裂，完成了救赎。另外还有斑鸠和雏鸽不需要劈开，这预表基督在复活里供应爱和信给众圣徒。因此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正好就预表了新约圣徒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信而被神称义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事件是记载在创世纪15章。我们照着创世纪的经文看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亚伯兰因信称义之后是否就一帆风顺呢？如果我们回顾自己信心的旅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圣徒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亚伯兰也是一样的，难怪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神应许亚伯兰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亚伯兰还是没有儿子。他先前以为可以倚靠他的侄子罗德，但是罗德离开了，他后来又把希望放在仆人以利以谢身上，但是神告诉他，只有出于他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因此以利以谢也不能算。那他的儿子在哪里呢？创世纪16章就记载了他的妻子撒来提议让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成为亚伯兰的妾，与亚伯兰同房，可以从夏甲得着后裔。亚伯兰同意了。那年亚伯兰85岁，他进入美地已经10年了。一年之后，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先祖。当人等候神应许的时候，等了久了，信心就软弱了。人就开始用自己的努力要来完成神的应许，也就是人用肉体企图完成神的应许，结果就产生肉体的后裔以实玛利。这不会是应许的后裔。亚伯拉罕当年因着肉体所闯的祸，使得他应许的后裔一直受害，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一直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中东那个地方，因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征战，一直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变数。这个情形不会改变，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不只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会犯的错，今天神的儿女们还是一再的犯同样的错误。神的应许只能够在信心中等待，神有他的时间，神会用他的方式来成就，神完全不需要人的帮忙，但是人的肉体就是停不下来，因此人一直在帮倒忙。亚伯兰如此，我们更是如此。亚伯兰在因信称义之后，还要学习放下肉体的努力，我们也是一样。因信称义说出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之后，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往前，还需要一直经历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承宗者。这一个不容易，亚伯兰失败了，我们也是经常失败。所以希伯来书12章2节就鼓励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亚伯兰用肉体产生以实玛利这一件事十分得罪神，以至于神有13年之久没有向亚伯兰显现。到了创世纪17章第1节就记载，在亚伯兰99岁那一年，神第6次向亚伯兰显现。这一次神就向亚伯兰启示他是全能的神。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 意思就是大能的供应者。神一方面启示他是大能的供应者，另一方面也告诉亚伯兰要做完全人。这也就是说，人的完全不是靠自己努力产生出来的，因为人的努力只会产生出肉体之子以实玛利， 而以斯玛利只会迫害那应许许的后裔。人的完全只能靠神的大能供应出来，因此神要亚伯兰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神就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也就是从崇高的父改成多国的父。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是那崇高的父，当亚伯拉罕变成所有外邦圣徒信心的祖先，外邦人来自多国，亚伯拉罕就成为多国的父。神给亚伯拉罕改名之后，又与亚伯拉罕订立了割礼之约，在创世纪17章12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站在称义的地位上割除肉体，因为人的肉体不能够成全神的应许，只会迫害神的应许。定了割礼之约之后，神要亚伯拉罕也为他的妻子改名，从撒来改为撒拉，也就是从我的公主改成多国之母，并且告诉亚伯拉罕，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这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必须出自撒拉，撒拉预表恩典，也就是应许的后裔必须从恩典生出来，这样撒拉就成为多国之母，因为所有的外邦圣徒都是经由恩典而蒙神称义的。在加拉太书4章22节到24节，因为律法上记得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因此夏甲就预表律法之约，而撒拉就预表恩典之约，只有出于恩典的才能产生出应许的后裔，而应许的后裔是因为相信而被神称义，与行为无关。受割礼是在因信称义之后，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之后，我们才受洗礼。而洗礼的属灵含义就是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这割除了我们的肉体，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复活了，有了新生的样式。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的罗马书让我们认识因信称义和受割礼，其实就相对应于新约圣徒的借着相信蒙恩得救之后才上照着神的吩咐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帮助我们不仅认识真理，还愿意立定心志一生照着真理而行，祝福保守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